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上次录完音之后突然赫然发现，原来上一集是600集哦。黑米做节目有一段时间了，那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说可能黑米想要改变一下形态，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这600集做的节目感觉上很凌乱哦，没有什么系统，然后就是拉拉杂杂的，而且这样子那种拉拉杂乱讲哦，我会觉得没有系统，然后再加上呢会觉得好像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去做功课，所以呢我才想我稍微改变一下形态。这个形态就是黑米要变成一个说书人，那跟大家讲故事，大家都很喜欢听故事我也很喜欢听故事，我最喜欢听一些有的没有的传说，爱讲话也是黑米很爱的一件事情那听故事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干脆就把两个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来讲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会讲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也可以养成呢我去持续做节目的一个压力，那也让大家有一个对黑米新节目有一个说期待，知道说我下一集大概是期待什么东西哦。好，那我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故事呢当然不是自己乱编的而是有根据的。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奥地利的故事，这个要讲奥地利故事很长很长哦。当然这个要说起来奥地利的历史当然没有中国久啦，可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很吸引人的地方毕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一些背景每个国家呢引人入胜的地方也不一样。那我会希望说用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跟大家讲一下奥地利的故事，奥地利的历史啦。听历史觉得听起来很无聊，所以我会比较喜欢用奥地利的故事来撑这样子的一个单元。因为可能里面还有我自己一些个人意见然后还有一些传说也许只是野史不是真的所以我不会跟他讲说这真是一个历史啦，而是我会比较希望用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那个要讲那个奥地利的那个故事而且奥地利的历史我想可能要先追溯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像我们看书一样看童话故事一样总是会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对，那我们要先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这个很久以前有多久那个就是要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罗马帝国，也有罗马帝国跟奥地利也有关系耶。对，没错，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候维也纳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边界城市，对罗马帝国当时来说，在维也纳已经算是一个北方的一个边界要塞了这个北方边界要塞主要是做什么呢？主要是罗马军队有在这边驻军，他们防的是谁？我们好像从我至少是我啦，我可能比较没有读书我记得我以前念历史的时候好像这个西洋史只念到罗马帝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多念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记得我简直西洋历史一开始就是念罗马帝国然后这个罗马帝国那整个欧洲就有罗马帝国当然不是，罗马帝国呢有敌人这个敌人呢就是在北方，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来自北方对，先大家跟你讲一下，这个罗马帝国就是我们以前那个历史里面 有提到的，在中国念中国历史有提到说罗马帝国我们把它称为大秦，大概知道吧，大秦就是罗马帝国，不过现在我们不要讲大秦，可能大家不太 会搞乱，我们就还是用罗马帝国来称呼。这个罗马帝国的 北方的边界要塞维也纳，他那时候就是以这个多瑙河为一个边界那维也纳在防谁呀？他防就是北方的一个蛮族，这些蛮族传说中他们茹毛饮血那个大字不识一箩筐非常的野蛮没有文化那只会打架，他们呢都很喜欢 侵犯这个南方这个有文化有历史的罗马帝国，所以这个有文化有历史的国家呢，当然就要在这边哦防这些北方的蛮人哦，那个骑着马啊来打他们。那个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北方的蛮族哦，罗马帝国他们人哦，当时罗马人有个统称哦，统称他们叫做日耳曼人哦。啊，那个有时候呢，这个奥地利人哦都会称德国人哦，奥地利人跟德国人哦并不是处得很好哦。奥地利人呢喜欢称德国人叫日耳曼人，因为奥地利人说呢，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其实他们是一个有文化有历史的地方哦，他们已经懂得识字了啊。那个日耳曼人呢，他们就是蛮族哦，他们不懂的字哦。所以呢，这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啦。那有时候用一种很那个有点讽刺的方式哦，称这个北方的大国，现在的德国，称他们日耳曼人哦。那可能我们现在中文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可是日耳曼人哦，你如果用德文来讲的时候，就带有一点的很不是很友善的语气哦。当然也戏谑的语气啊，应该说一种带着一种戏谑的语气哦。维纳人呢很骄傲，我们是有文化有历史的，你们这些北方来的，哼，好，大概知道一下啦，就是这样子哦。啊，这个时候的维也纳当然也不叫做维也纳，它有一个名字哦，叫做 Vindobona， 我不知道中文应该翻成什么。这 Vindobona 就是当时的一个名字啦。当时这个维也纳呢，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甚至没有现在的一区哦，市中心区哦这么大，就市中心区的一小部分而已。如果大家有空到维也纳来看，还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哦，罗马军队在这边留下了遗迹哦。他们当时的城墙啊，还有当时的一些要塞，然后一些当时留下来的，比如说他们留下来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暖气系统啊，一些蛮有趣的东西，甚至也在这边维也纳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哦，叫罗马时代博物馆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说，哎，那时候罗马人在维也纳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做了一些什么建设。好，那这个大概是维也纳跟罗马帝国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小小的关系了。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罗马帝国来本身，还先没有办法提到维也纳，我们先回到罗马帝国的本身。这个话说罗马帝国哦，长久以来就一直分分合合哦，就在比较后期的一个罗马皇帝叫做狄奥多西一世，他狄奥多西一世他过世以后哦，他就把这个罗马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去，因为怕两个儿子会打架，为了争王位所以打架，所以因此他干脆好，我把帝国分成两个部分，让你们两个都去统治，叫你们两个通通去当皇帝，这样就不会打架了。所以呢，在西元395年之后呢，这个罗马帝国就再也没有统一过了，就分成我们今天很熟悉的所谓的东罗马帝国还有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呢，它的首都是位于君士坦丁堡，就现在的土耳其那边哦。那西罗马帝国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比较了解的，就是它跟西欧的关系。西罗马帝国它的首都不在罗马，它首都是在今天的米兰哦。好，这个两个罗马帝国呢分开以后哦，他们其实一方面哦有互相帮助，可一方面又很奇怪哦，又好像互相的牵制对方哦。因为长久以来啊，不管是统一的罗马帝国还是分成两边的罗马帝国，其实一直都被北方的蛮族还有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在骚扰中。但是这个两个罗马帝国很奇怪，他们对这个长久以来的宿敌并没有去说合作去防范他们，而是说我在这边看你壮大，我看你壮大，然后呢我希望我就成为那个得力的渔翁。就这两个人呢都想要当渔翁，可是呢这两个渔翁哦，不但没有捕到鱼哦，反而让这个小小的那个小虾米变成了大白鲨。于是这只大白鲨啊，终于在西元476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呢，还不到100年哦，结束了。就是这位这个北方来的蛮族呢，就罢黜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一个末代皇帝啊。那从此呢，这个西罗马帝国就 退出历史舞台。这个时候呢，西元476年了，其实基本上我不太会想去跟大家讲说这个详细的年啊，只是说这个很重要的年，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从这个西元776年开始哦，就一直到这之后的1000年呢，欧洲就进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笔下所形容的黑暗时代。那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听的说法是中世纪。说黑暗时代，大家会觉得说也很恐怖，都是一片暗暗的哦，好像都充满了传说。而事实上，这个为什么叫黑暗时代，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什么很血腥啊，人民很辛苦，其实也是啦，也很血腥，人民也很辛苦啦。毕竟跟现在比起来，这生活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舒适哦。但主要它称为黑暗时代，是说这个由北方的蛮族来统治的这个时的地方哦，他们因为文化没有水准那么高，然后不太识字哦。所以呢，留下来的这个文书方面的记录很少，那后人呢看不太清楚这个时代的东西，所以就干脆把它称为黑暗时代。好，那个西罗马帝国被灭掉了，那还有一个东罗马帝国。那东罗马帝国因为在今日的这个算是比较中亚这个部分，然后所以跟现在的欧洲关系就比较没有。那东罗马帝国又称为这个拜占庭帝国，那他一直到西元15世纪的时候才被后来兴起的奥斯曼帝国灭掉。那但是跟这个欧洲比较没有关系啊，也有关系啊，不是说没有关系，只是跟奥地利现在还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干脆先不谈，我们就把这个重点放在被北方蛮族灭掉的西罗马帝国这个地方了。这一群从北方一路往南走的蛮族哦，他们哦很高兴哦，我终于可以称王了，我终于把这个皇帝给赶下台了哦。可是他们后来就发现哦，好像这个灭掉比较容易，你要建设一样东西好像不是很简单哦。他们发现要统治一个地方不太简单哦，尤其是这群不太识字不太有文化的人呢，对他们来说真是很头大，毕竟统治国家是一件很重大的一个艺术哦。一个人两个人，你不要说一个家庭里面就会有一大堆的纷争哦，何况是一大堆人哦。再加上这些人哦，每个人都想当王，我也想当国王，你也想当王，甚至哦，只要稍微有所以啊，那个只要稍微有组织的一个 的地方一个领袖，他们就出来称王啊。有些甚至说，那个村子里面呢，只是一个村长，他觉得我有人脉哦，村长也可以称王，就这样子哦。有很大的国王，有小到像村长这样的国王哦。于是呢，像这个我们在童话故事里面上看到那个格林童话啊、安徒生童话啊、那他想啊，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全大概都是在这个地区里面产生的。为什么？其实他起来有志，当时真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国王、王后、王子、公主的。那这些国王、王后、王子、公主就出现在现在我们熟悉的欧洲哦。所以说其实童话故事它也是有根据的，并不是自己乱写的。为什么？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这个呢，这些蛮族哦，他们统治国家不是很在行，可是他们打架很行。于是呢，这个大国家哦，就去大国家小国家，大家每天就乱打一通哦，每天都在打。那大的国家就把小国家拼掉，然后渐渐的哦，到大概是到西元第八世纪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英勇的首领，他统一了几乎今天我们看得到的欧洲。那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伦三岛、西班牙和葡萄牙这部分哦的欧洲，大概他已经大概统一了。那这个人呢，这个人就是非常有名的查理曼大帝。好，这个查理曼大帝到底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哦？我们下次再来跟大家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